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但以理自己看到的异象，但以理自己看到的异象是他看见天的四风刮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异象呢，也非常可能就是他在启示录里面，不是他了，启示录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应该也是这个异象。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这四个大兽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看到的那个尼族巨人的四个部分，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么这只是在指世界上会有不同的国度兴起，不必去太研究这四个帝国在这里是哪些哪些哪些。那么这四个巨兽里面最特别的是第四个，你看第七章的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啊，等等等等等等。但以理很看到这四个兽，四个兽，特别被第四个兽吓到了，觉得非常特别。他看完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重要意象，连但以理这么属灵的人都有点忽略。我们等一下回来讲。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告诉说明这四个大兽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很大的安慰，这也是重点，可是但以理还是忽略了，或者还是没有放在心上。天使跟但以理讲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至高者的圣名，那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主，我们是选民，但是但以理的心不放在这上面。但以理他怎么样？十九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就但以理一直注意到这件事情，注意到这件事情，尤其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兽的可怕。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第二十一节。我也希望这节经文我们要面对一下，因为有点叫我们灰心或者害怕。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脚是敌基督的军队或者国度或权柄，他跟神的圣民，也就是选民征战，他得到了胜利，啊，这是叫我们很伤心的事。各位，我们在讲历史，人类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在等候主来的这段时间，神的儿女会经历要什么样的事？在但以理书有讲说，那个脚会胜过，那个小脚会胜过他们。启示录也讲了类似的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讲到说，有两个神的见证人在世上很有能力，他们有能力，好像摩西和以利亚一样大有能力。然后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好像在圣经上讲到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 跟兽的征战后来是失败的。在但以理书十三不是对不起启示录十三章，这个启示录十三章讲的可能跟但以理书第七章非常的一致，都是从海里上来的兽。这个兽我觉得最叫我害怕的这句话是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比较清楚的总结，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得胜的期间好像是42个月，各位弟兄姐妹也不要害怕，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1260天。重要的是42个月是3年半，是七的一半，七的一半是不完全的一半。启示录在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魔鬼很多时候看起来会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是不完全的，是42个月，是1650天，是3年半，而基督的胜利是永恒，是7年，是永远，而且那3年半当中神仍然在掌权。不要害怕好像我们失败了，不要害怕好像教会被消灭了，不要害怕好像我们不管是自己得罪了主，自己走了异端邪说，败坏了堕落了，或者敌人那么强大，不要害怕，神不会撇弃他的儿女，神绝不会撇弃你我。你在教会历史上，你在旧约圣经上看到好像神的子民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糟糕，非常堕落，包括我们现在的状况，也许你的教会，也许你的团契，也许你的牧师叫你非常失望。最失望的时候，教会最败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建议，教会最败坏的时候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这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后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求死，他不想活下去了。那么神让他吃一点东西，天使让他吃一点东西，然后继续叫他往前走。他走到了何烈山，他藏在洞里，耶和华叫他出来，然后他们两个有个对话。对话保罗在罗马书引用了，保罗问，我且说神撇弃了他的子民吗？我且说神离弃了他的子民吗？各位，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问到这个问题，但是你可能会问，你自己可能犯罪远离了上帝，教会可能犯罪走离了真道，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哦，以色列人杀了主的先知，拆了主的祭坛，唯一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们还要杀我。我且说主撇弃了他的教会吗？你要知道那个答案，保罗是断然说断乎没有。弟兄姐妹，任何时候神没有撇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希望你就是神所知道的百姓。这百姓在这些巨兽，在这些乱七八糟群魔乱舞当中，在教会里面的败坏，教会外面的可怕的时候，不要注意到这些兽的可怕，这些政权，这些世界力量的可怕。我们在其中生活，我们的主耶稣也在其中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的时候正常情形我们还纳税给他们。你要看到的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盼望。那些兽，那些小脚，那些敌基督，哇，华人教会很喜欢去研究。你看那个启示录的那个注释书，我们流行看的都是一些，原谅我说，常常是怪力乱神的，不合圣经的。美国的一些什么被提的那些小说也是这样。各位不要去看那些不正当的书， 看正确的，看加尔文、路德、马丁路德或者是奥古斯丁这些正确的解释，或者就看圣经。圣经单一理书我们觉得很难，我也不去解释这些，但是重要的神一定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重要的不是看到这些巨兽，这些东西很可怕，然后这些巨兽是指哪一个政权，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单一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 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千千万万里面，希望也是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然后重点就不是，甚至不再是这个亘古常在者，应该就是圣父。重点是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包括中国人，包括法国人，包括清朝的人，包括改教运动时候的人，包括中世纪的人，我们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却又还求神让这个国度更丰富的降临，所以我们随时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主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我们自己所处的国度，不管是法国是中国，有相对的忠诚，我们对他们有相对的忠诚，因为我们的上帝吩咐我们如此，我们也在其中生活，我们也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继续在这个人的国度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我们就今天最后要讲的是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大利乌随心所欲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各位，这时候已经不是他巴比伦王了，巴比伦已经没有了，巴比伦已经亡了，巴比伦已经再没有了。伊拉克的国王曾经想要恢复巴比伦的光彩，今天你在网上还非常轻易的就可以看到巴比伦的古迹，还有一些城墙，还有一些那个城墙不如我们的万里长城那么长，但是呢宽广有过之，非常大的国度。现在已经不是巴比伦了，现在是马代波斯，现在是大利乌王在掌管。当我们昨天才看到但以理解梦的时候，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垂垂老矣了。我们过了24小时，圣经已经过了几百年了，几十年了。但以理的时候年纪虽然大，但是他在波斯帝国也蒙重用。波斯帝国有120个总督，然后总督上面有3个总长，其中有一个是但以理。这个但以理呢，他有美好的灵性，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这是一个异教国家，但以理替异教的国家的异教的皇帝做事。路德那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以当兵吗？ 基督徒可以杀人吗？基督徒可以替国家杀人吗？那么路德的答复是可以。世界上的各行各业没有一个我们能做得够好，以至于在神面前称义，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好。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各行各业原则上我们都可以做。服侍上帝的人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服侍上帝的人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人，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学习当中服侍上帝。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们华人教会讲蒙召，通常都是讲蒙召做传道人。可是在圣经里面，蒙召并不是做传道人。每一个蒙召的人是对上帝的权柄和爱有认识而肯定的。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可以说100%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蒙召的，而100%基督徒蒙召的人里面有95%他蒙召是做世界上的工作。而且这蒙召的身份可以有好几个，而且会变化的。你小的时候神呼召你做人家的儿女，你大一点的时候神呼召你做人家的父母，你再大一点神呼召你做人家的祖父母，你小一点的时候神呼召你做学生，大一点的时候呼召你做老师。不管是老师是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在侍奉上帝。台湾佛教的力量非常大，有佛教的大学，有佛教的医院。我们教会有医生有曾经问过康老师，慈济医院希望我去那里做医生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薪水要高一点就好了。佛光大学要教书，我可以去教吗？那么各位，我就不要讲出来免得麻烦。你们把我刚刚所讲的话应用在中国的政治上也是一样的。我昨天有讲，耶稣的门徒有做分瑞党的，耶稣的门徒有替罗马政府收税的，都是主的门徒，这些都是相对的。但以理在大利乌之下他做总长，而大利乌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好，这是好的见证，但是下面也是很平常，随时随地，包括在教会都有的什么东西，权力斗争，什么东西，政治上的我尔虞我诈。在中共里面有，在国民党里面有，在民进党里面有，在法国的政府里面有，在欧盟里面有，在清朝的时候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在教会里也有。求主给我们单纯善良的心，求主让我们如果不能兼顾，最少让我们灵巧，最少让我们寻良像鸽子。我自己不能不说，这两个选一个的话，耶稣是要我们两个都有，如果选一个的话，我们恐怕还是选寻良像鸽子。不过耶稣是说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些征战。但以理被国王看中，一定也被同事嫉妒。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也不是顶重要，因为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不过如果神怜，对不起啊，好，谢谢。 不过神如果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状况也很好，找不着他的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他对大力乌王国家忠心办事，毫无错误。基督徒，你在上班上学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毫无错误，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不止在教会里，在世界上。魔鬼的门徒好聪明啊，你没有犯一样错误，你还是会死罪的。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早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魔鬼很多时候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熟悉比我们还多。这些人要攻击但以理，他们说我们只有在他的神的律法中才能找得到。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让他死得很惨，只有看他的信仰和我们的政治有冲突的地方才行。他们就找到，他们找到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找到哪一条，他们就想到一条，他们想的就是，但以理一定有个特点，我们让这个特点跟我们的政治冲突。这特点就是，但以理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各位，这实在不需要翻圣经，应该常常看到但以理就知道，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常常祷告，总长总督不能够跟国王讲，不能跟皇帝讲，王啊，但以理跟他的神祷告，把他处死吧，不行。因为显然波斯王有这个宽大的心胸。事实上这段经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国王的习惯中，我们就找不到。国王皇帝有他的软弱，这个皇帝非常好，他慧眼，他提拔但以理，他提升但以理，他很爱护但以理，他知道但以理忠心可靠，他都知道。你不要依靠皇帝，皇帝对你好是一件好事，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他今天可以对你好，明天可以对你不好。现在皇帝今天明天都对你好，但是他仍然是不可靠的。这件事情我们当然都记得是但以理的好榜样，在任何时候忠于上帝，对的，没有错。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但以理的好榜样我们要学习，大力乌的坏榜样我们犯的更多。我们犯错犯在哪里？各位，大力乌是一个好皇帝，也爱但以理，但是他也会被胜利冲昏了头。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不要被赞美冲昏了头，不要被阿谀冲昏了头。他们要让皇帝被自己的美善冲昏了头。总长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王神或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时，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各位可能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官话太多了，我还翻译一下。他们去跟王讲：王啊，你真伟大，你真是了不起，你真是最棒的一个王，你太棒了，你棒到一个地步，我们要表达你真是这么棒， 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只有这样说了：王啊，你比任何的王都棒，你就是神。当然这些拍马屁的人不会拍得这么过分，大力乌王是一个好王，头脑很清楚，他们不会说你是神，他们会说我们觉得你太棒了，虽然你不是神，我们觉得应该让你做30天的神，你过个瘾，做30天的神。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恭敬，让你做30天的神，请你现在下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绝对不可以改，就是30天之内大家要把你当作神，任何问题都来求你，任何问题如果向其他的人和神求，就要把他处死。王，你太了不起了，让我们尊敬你，让你当30天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30天的神，请你记得，你连3秒钟的神都不是，你连1秒钟的神都不是，你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你是一个受造物，你有一切的光辉荣耀。有的时候这世界上的荒唐的话，包括万岁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那么愚蠢的去接受了。但是我们都会被接，我们都会接受，我们都会自高自大，我们都会说，哇，这次讲员讲的真好啊。各位怎么没有阿们呢？我们都会喜欢听这些话，我们都会被胜利冲昏了脑袋。求主帮助。大力乌王失败了，这是非常的讽刺。大力乌王被当作神30天，就这一个命令，不到24小时，大力乌王痛苦的发现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不仅不是神，他连一个太监都不如，他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做任何的事来挽救他所爱的宰相，他没有办法。等一下我们会看 那段的描述，在这里就是马屁精了。王，你太了不起了，做30天的神吧，30天大家只能向你求。第十节，又没有了。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他楼上的窗户向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我要说明一下，丹以理现在做什么。丹以理做的其实好像不足为法，丹以理做的我们现在不太做了，我们根本不做了。丹以理做的是回教徒还做的事，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看到过没有，我看到过，我忘记了在哪一个国际机场，我看到过有人坐在那里坐得好好的，突然好像时间到了，他就把一个毯子铺在地上，拿出一个指南针认定方向，然后就趴在地上祷告。回教徒今天仍然1日应该是5次向着麦加祷告。我们不向耶路撒冷祷告，但是为了让人学习敬虔，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所罗门开始的，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说，比如说第一次在第8章的列王记上第8章29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注意啊，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 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稀奇所罗门讲的这话，我们不是向神祷告吗？他说向此处祷告，向这个殿祷告，最好是在这个殿里祈求。第三三节，你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祷啊，这很好。但是后来如果不能够呢？如果在别的地方呢？三十五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三七节，如果有饥荒、有瘟疫、有敌、有天灾、有人祸。三十八节，你民以色列或众人或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祷告。继续，在以色列后来亡国被掳了以后，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去被分散。四十六节，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远仇敌之处，或在远或在近。他们如果悔改了，痛悔了，又向自己的地，就是这个城，就是这个殿祷告。这四十八节很长哦，求你垂听。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讲述一件事情，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习惯。以色列人不再有这个习惯以后，穆罕默德承继了这个传统，向麦加祷告，向耶路撒冷祷告，是以色列人原来有的。我们可以忘记，因为这实在不重要，但我们希望不要忘记一件事，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把圣殿、把教会一个重要的重要的作用放在那里。各位，教会是干什么的？各位，我们的退休会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听到的，我们是聚集的，我们是来敬拜主的，都很好。不过如果一个圣殿、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没有祷告，那就糟糕了。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要祷告啊，弟兄姐妹。但以理显然在巴比伦的时候，在波斯的时候，他都常常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而且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们不必被向耶路撒冷缠住了，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是很好的。好，下面的反应我希望各位也能够注意。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什么意思啊？这也许也是波斯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盖了玉玺的命令绝对不可以改。你在以斯帖记也看到，波斯人皇帝的话可以改，但是皇帝的话如果加上了玉玺就不能改。以斯帖最后在求王废掉那个禁令的时候，王是非常同情以斯帖，非常爱以斯帖，非常宠以斯帖，但他在最宠最爱的时候他头没有昏，他说我不能改。这是马代波斯人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中国非常需要学。我们不能够朝令夕改一个命令，希望它的时间越长越好。但以理现在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是什么意思，你要看得懂。那意思就是说，但以理知道如果他这三十天还要向耶路撒冷祷告的话，他就会死，连王都救不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救他，因为在波斯连王都不能改变这件事。也请各位注意，那么但以理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那就三十天不祷告嘛，很多基督徒三十年不祷告不也过得好好的。主这时候有点困难嘛，我们就不要这么困难。哎呀，更简单的是我们就会说，哎呀，主耶稣的话讲的真对，我们祷告不是应该进入内室关上门，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只有天父暗中查看就好了嘛。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祷告嘛，本来照着耶稣的话祷告就没问题，你禁令三十天，三十年也没关系。第一个我不祷告，第二个我祷告，我在房间里祷告，我默祷，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在祷告。但以理却照样的去祷告。我不是鼓励各位故意要触犯政府的命令，我乃是说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祷告，耶稣的确说不是要给人看的，我们祷告是跟上帝讲话的，我们是在跟上帝讲话。但是当有人自己觉得他是上帝，哪怕是只做三十天的上帝，我认为但以理有这样的心，我要你知道你不是上帝哦，你是我的王，我很听你的话，我很忠于你。甚至但以理从狮子坑里出来还没出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王万岁，他不是不忠于他，但是我要你们都知道只有上帝是我们祈祷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圣经上说祷告感谢，我很喜欢那个感谢两个字。我不知道是我们的话会不会哭哭啼啼，主啊，你的仆人最后一次祷告，求你纪念吧，与素常一样。我不能说我们每天的日子都一定一样，不过求主让我们真是手速安长。你们有这个退休会很好，不过比这退休会重要的多的是你们平常的每个主日的崇拜，比你们每个主日崇拜同样重要的是你们每天的正常的灵修。有特别的讲员也许是好事，没有特别的讲员吃正规的正常的饭也是很好的，与素常一样。我恐怕但以理应该也知道另外一件事吧，当他听到这个禁令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么多的人，总长总督就是开大会了，北京是戒严了差不多，他们开会，他们跟皇帝讲的话，然后这个命令盖上玉玺，显然这段时间都瞒着但以理，这很不容易做到，但他们做到了。然后盖好了当然就要公告于天下，这时候但以理一定知道了，以但以理的聪明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当然知道这个禁令是针对他而来的。政治的斗争很险恶，但以理也没那么笨，他知道那个窗户，他素常在这个窗户门口，他显然是刻意要人知道他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一天三次，这些人都可以算得准时间的。不知道有多少个现在中国大陆那个变脸的那个摄影机啊都装在那儿了，到那个时候但以理出来按录下来了，但以理应该也听得到那些声音，他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应该也知道这次被录像了。感谢祷告，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我们也感谢主，我再一次说我们任何跟主的交流是重要的，是跟主的交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存着良善的心，让人看到也很好，我们的善事左手不让右手知道， 但是我们对主的忠诚，我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哦，那些人在那里看，然后进到王面前，他们好聪明哎，他们这次要整王了。各位，你即使是人间的总统、总理、主席最高位置，你一样可以被罪恶耍得很可怜。我想毛主席如果在的话，他会同意我讲的这句话。他们先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事实上，这恐怕还那个玉玺还没干嘞。”他们不先讲但以理做了什么事，他们先把王的嘴堵死了，堵得死死的。王啊，我们刚刚是不是发布了一个命令？刚刚您是不是发布了一个与一般命令不一样的命令，盖了玉玺的命令？当然，表面上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命令，特别神圣的命令，实际上是说，王啊，这个命令是不能改的，你也不能改，对不对？他们先要这样讲，先要提醒他们不必这样讲，但这样讲就让王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王哪里是30天之内做神？当王愚蠢的听了这话的时候，30天之内他根本不是神了，他是偶像。圣经上诗篇里两次讲到，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言，有脚不能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拜他的要和他一样。你被偶像化，你会跟偶像一样。王本来还是人，现在就是偶像。王说：“确有其事哦，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他还以为有人想要更改。哎，我的权威在哪里？我不是上帝吗？30天的上帝也是上帝，不可以改哦。哇，这时候他们得意了。你们听那个小人的声音哦。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人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他们真会说，他们不说但以理，他们说被掳的犹大人的但以理，他不理你哦，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1日3次祈祷。”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但以理不理你。对了，对了，对了。他们在说但以理应该被处死，对吧？他们在说王啊，你可得处死他哦，要不然你就危险了。这中间不知道隔了多少时间，14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这个时间不知道是几个钟头，我估计但以理被参大概中午左右吧，因为那命令的发布大概是早上，中午左右被参，大概有2-3个钟头时间，王在想尽办法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但以理，想尽办法，一心筹烦。好可怜啊，他哪里是神呢？谁是神？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能够改变任何事情吗？日落了，太阳下山了，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这里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明显有威胁的意思了。你如果不守波斯的法令，我们要造反喽。因为你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最高的权威，我们要违反了。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你所常侍奉的神， 他必救你。他是安慰吗？鼓励吗？遗憾吗？难过吗？很遗憾哎，王哎，国王哎，统治这么大的土地，有120个总督，120省呢，他好伟大，他连他最爱的宰相他都救不了，他完全被自己捆绑住了，他完全被自以为是神，哪怕是30天的神捆绑住了，他没有办法，他把他丢在狮子坑里，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血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你想到什么？一块大石头印上印，加上封，堵住一个口。你想到耶稣的坟墓，耶稣的坟墓也有一块大石头，耶稣的坟墓也有一块印封着，耶稣的坟墓有一块大石头封着，目的是不希望有人进去偷那个尸体。但以理的狮子坑有石头封着，是不希望有人从里面活着出来。王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很痛苦，很难过，自己绑住自己。我们通常再一次都是在讲但以理，的确但以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很强烈的提醒我们，不要做大礼物啊，不要把自己当作神，30天30秒3秒钟0.3秒钟都不要这样想，任何一个时候你看清楚，你是神，你是人，不是神。你不能叫人死，不能叫人活，你不能，你什么都不能，你什么都能，是因为你靠那加给你力量的，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次日黎明，这句话也让我们想到复活的早晨，天黎明，妇女到坟墓去告耶稣，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哇，我们刚刚有一点讨论小孩子单纯不单纯，我看到这里我觉得这王真够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在那哭，哎，哀声呼叫但以理啊，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啊？这才是佳音，但以理的回报是佳音，是好消息。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但以理在狮子坑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有不少的录影带啊，卡通啊，图画啊，有画过。那么他在狮子坑里面，那些狮子都像小猫一样吗？有的是这样的图画，看这里好像不像小猫，还是狮子，哎，我看那狮子还是想要咬但以理，这一夜很不舒服，只是那个口总是被堵住了。狮子没有伤他，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那么下面的事我们不去讲它，我做一个用大力乌王的做一个结论。第25节，大力乌又下一个命令，要在但以理神面前战尽恐惧。我们看到这些话不要放在心上，敬畏上帝不是王的命令可以到的，敬畏上帝是圣灵让我们有的。好，人间你做到了总长，你做到了国王最宠爱的一个，你做到了国王，各位，你不过是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在世上忠心良善的服侍， 求主让我们在世上有一切美好的服事，荣耀归给上帝，同时也记得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服事，不是我们的行为让神喜悦我们，神喜悦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事，耶稣做的事才是完美的，神所悦纳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真神，看到真神的国度，在这其中我们蒙拣选进入这个国度，有份于这个国度，我们有福了，天国是我们的，是神让我们能够得到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做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样式，而且我们做得再好，我们在世上的国度活出再多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仍然希望更完美的实现。所以主，垂听你子女的呼求，垂听你子民的呼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公义和平圣洁良善的国降临，愿你掌权，愿我们顺服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